亚伯拉罕立约哈，第一次的立约是在亚伯拉罕已经认识神十年以后了。这个在创世纪十六章第三节，已经十年。那十年呢，我们早上也提过，这个约在创世纪十五章所讲到这个约里面，对于亚伯拉罕所提出来的问题，就是我怎么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其实没有提供任何的东西，提供的就是一个约的形式，然后告诉他你的子子孙孙大概要等400年以后才能得到那个地方。那我们也要说一下，虽然我说了到后来是400年以后，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一个城一个城攻下去，可是各位，你不要把上帝的任何应许从这个世界来看，世界应验在世界上面，应验在我们今生的那是真实的，但是那都是片面的。因为即便是约书亚，这我们已经跳到第四讲了哈，在希伯来书说约书亚也没有把以色列人带到那安息之地。那后来还有一个人把所有的百姓带到安息之地，当然那就是指耶稣。也就是说，就算约书亚他们得到了那块地，那也不保证，也不表示他们就是在主的产业里面。何况他们得到那块地也没有太久的时间又失去了，一直到1949年才重新好像又得到那块地。可是如果我们太看重那块地物质东西的视线的话，那就搞错了。神是有物质今生方面给我们的祝福，那是真实，但是实体还是基督。我的意思就是说，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还有给我们每个人应许的应验，是在基督的身上，是在基督的里面哈。是，如果你要说这是一种宗教，这是鸦片，这迷惑我们，原来上帝的应许通通不是真实，是一种很抽象的属灵状况，你要这样攻击我也没有话讲。但是我认为真的在基督里，我们是得到真正而且丰富而且不会短少的。当亚伯拉罕跟神说我怎么知道我会得这块地的时候，当神跟他说万国要因你的后裔蒙福的时候，我觉得亚伯拉罕恐怕真还不太了解神给他的是什么。我想他也绝对不会想到他后裔里面有一位是耶稣，他也不会想到耶稣将来救人救世的事情。因为那个先知，包括亚伯拉罕，包括所有先知，对于神怎么样来应验他的话，我想了解都很有限。神的圣灵光照多少，他们能了解多少，我们今天再被光照多少也才能了解多少。如果没有神帮助，我们什么都不是，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能，也什么都不懂。而且要神继续帮助我们，我们才能继续懂。各位，不是没有人退后过，当我相信犹大就是这样的例子。他不是不认识耶稣是谁，当他认识耶稣是谁，他才会撇弃一切来跟随主。后来为什么他又会卖耶稣了？我也看过很多的神学家，很多被盗的基督徒曾经非常火热的跟随主，后来因为一些原因就离开了。哦，主如果不继续光照我们，保守我们，我们对他的认识，对他的爱，对他的信靠，对他的盼望，一切都会走样。我们实在是太脆弱了。神带领亚伯拉罕十年才跟他立约，立约是因为亚伯拉罕受到神的话的安慰，但是也有一个疑问，我怎么知道你真的会给我这块地？那神说，哦，我会给你这块地，不过你的子孙会受很多的苦，他们400年以后还是会来这里的，这些地方我都会给你。那如果今天有一些基督徒和犹太人根据在这里的话来讲，包括神给亚伯拉罕的地在十八节那里讲，你的地是从埃及河一直到伯拉大河，如果是这样来界定以色列的界限，然后让以色列人扩张他的土地，我想那不一定是一个最妥当的解经的方式和原则哈。政治上地理上的以色列，政治上地理上的腓拉铁非教会或任何一个教会有多大的意义，那个我觉得不大，不是没有，但是不大。重要的意义是在灵里面的，也就是说在基督耶稣里面永远要给我们的。第一次立约没有给他那么大的帮助和鼓励，甚至我们可以说好像亚伯拉罕的生活里面在第一次立约以后反而犯了一个大错误。他立约的时候可能有信心，立约之后可能信心更小了，所以就有取下甲之举。那我们上午也讲过，取了下甲 这个是错误的，但是神对夏甲和以实玛利有非常多的祝福。立约以后，亚伯拉罕不但犯了一个错误，而且一直有恐怕是差不多13年的时间，圣经上没有记载神跟亚伯拉罕在说任何的话，也没有看亚伯拉罕做任何的事。在创世纪16:16-17:1中间隔了13年，没有记载任何的事情。那林道亮院长喜欢说这是神气的说不出话来了，13年没不跟亚伯拉罕讲话。我想林院长的看法一定有他的心得哈。我们是不敢说这13年是不是神就跟亚伯拉罕很疏远，但圣经的确没有记载发生了什么事。虽然没有记载，不表示亚伯拉罕就没有跟主同行。我们不要浪费我们这一生一秒钟亲近主的机会。不要有一天我们远离了上帝，不要有一秒钟我们远离了神。对了，你远离神一辈子，到死前你悔改，你还是有永远的福乐，你可以跟神永远在一起，那是不错的。神是有极大的恩典，但就是因为有这么极大的恩典，所以我希望我们不会愿意错过一秒钟跟主在一起。那跟主在一起也不要想到说一定是什么一种被提到三层天上，保罗却不提这个事情，我也不要想是一种特别的什么属灵经验。我想跟主在一起，跟主同行，跟主是朋友，是每天啊，像劳伦斯弟兄一样的，洗碗的时候，搭捷运的时候，在任何一个时候尊主为大，依靠主，甚至在因为顺从主受苦或者受一些委屈的时候，我们还能信靠主，那是主非常喜悦的。那亚伯拉罕在99岁的时候，起码圣经有13年沉默的时间的时候，有一天神又跟他说话了。假定真的是这13年神没有再跟亚伯拉罕说什么话，我们相信亚伯拉罕还是跟他同行的。那么过了13年，神又要跟他立约了。啊，这话好难过，每一个字都刺进亚伯拉罕的心，叫他伤痛，也叫我们伤痛。创世纪17:1，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为什么每一个字都叫人很伤痛？我也再一次说，我并不知道神怎么向亚伯拉罕显现。他显现的样式是一个极其光明的天使一样的，或者是像变相山上的情形一样，还是像一个一般人一样的显现，像18章那里所讲的，我不知道。他说我是全能的神。各位，我们也可以从圣经里看到许许多多在描述神的名字啊，我们熟悉的耶和华以勒、耶和华拉法、耶和华沙龙，还有全能主、至高神等等，非常多，都各有它的意义。现在神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那当重点在全能啊，我是全能的神。各位，为什么神要感动摩西说这样的写下这样的话？神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我是全能的神。我觉得就是因为在当时的情形，我们觉得神什么都是，就是不全能。你全能，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实现你的话呢？你全能，为什么不早一点让我得到这块地为业呢？你全能，你半能还差不多，人家都有小孩了，我现在已经跟随你24年了，有一个小孩而已，以实玛利。各位，我说了，你现在还不要讲到以实玛利就算是废掉的，没有，这个时候他只有这个儿子。我是全能的神。各位，在生活里面不断神让我们看到他的伟大，而让我们在凭着肉体、凭着世界、凭着我们的理性、凭着我们的没有被救赎的理性，我们处处觉得神的话错误、矛盾、不可解。事实上，这里也让我想起十字架，应该每件事都让我们想到十字架。我不能不提一下路德说的，路德说，我们的神越把自己显出来， 他就越隐藏自己。这里面有很重的神学的味道，我不要多讲，我讲两点。神越把自己启示出来给别人看，越把自己启示是一个全能的神，你就越看不到他，也越看不到他的能力。你说我不懂，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神把自己启示的最清楚给人看的时候，是道成肉身显给我们看了，不再在天上，不再在那个遥不可及的地方，是真的一个摸得到看得到的一个 baby 就在我们面前。就像那博士看到那个 baby， 他们就跪下来拜那个新生的王，他们崇拜那新生的王。各位，可是你不觉得很稀奇吗？各位，你看到一个 baby， 那个 baby 跟你我通通一样哦，那个 baby 他跟我们有完全一样的性情哦。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生在马槽里的时候，当博士后来去拜他的时候，各位，这个孩子你看到了，你相信那就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吗？希律一个箭就可以把他杀掉的，他需要各样的保护。你越看到神显出来，你越看不到那是神。你能看到马槽里的婴孩是上帝吗？是掌管宇宙万有的吗？如果上帝有一个更清楚把自己显出来，就在十字架上。我们看到十字架上被钉的，我们就看到了上帝的慈爱、上帝的公义、上帝的能力、上帝的一切的伟大。神的一切都有形有体在耶稣基督，在钉十字架耶稣基督上。可是当你看到钉在十字架上那个慢慢死掉流血，到最后还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你看到那个，你看到了神吗？还是你看到了神的无能？还是你看到了神的愚蠢？所以十字架对那不信的人真是愚蠢。路德讲的真是好，没有什么事比耶稣的死，耶稣在十字架上比道成肉身和死在十字架上更显出上帝。但也没有什么事对不信的人来看，这两者更看不到是上帝的能力。求主给我们信心，耶和华的膀臂没有缩短，但是没有信心的人，我们看他的膀臂是缩短的，是隐藏的。当99岁，亚伯拉罕99岁跟随主24年的时候，神说我是全能的神。我们跟随久了，也许也觉得哎，神，我就饶了你好了，你也饶了我，我饶了你，就是我也不追究你那些无能的地方了，请你也不要再给我那些伟大的应许了，不要这样消极，那是上魔鬼的当。下面一句话更难过了，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对不起，这句话我讲得很粗，但是我相信神有这样提醒我们的意思，在我面前做完全的人。当然完全你可以有很多的想法，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爱完全了律法，有爱的人是完全的人，信靠顺服神的人是完全的人，那么有圣灵果子的人是完全的人，我们都可以这样来了解。但是我们讲的最通俗的了解，当亚伯拉罕听到说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的人的时候，各位，这是不是一句很讽刺的话？根据罗马书4:19，保罗在圣灵的感动下说，亚伯拉罕将近100岁的时候，应该就是17章跟神立约第二次立约的时候，他将近100岁的时候。各位，亚伯拉罕是完全人吗？亚伯拉罕是个废物，亚伯拉罕连男人都不是，他生育的能力已经没有了。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神对我们所有讲的话都是有力的、安慰的、鼓励的，也可以说也是定罪的。如果是律法，是定罪的。你要做完全人。第二节，我就与你立约。这些话我们都要小心的看，并不是我们做得够好，神跟我们立约，是神拣选、恩待、怜悯，白白给我们恩典，我们才能活出与恩典相称的行为。神使我们配，我们自己不配。我与你立约，使你后裔极其繁多。这时候亚伯拉罕已经领受神很多的恩典，所以神要他的，要亚伯拉罕在神身上所有的恩典能够显出来。 你要做多国的父，我要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一再讲，一再讲，我要把全地都赐给你。各位，这每一个字都好讽刺啊！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亚伯拉罕应该还记得，在上一次立约的时候，十多年前立约的时候，神还说你会得到这个地的，不过是要等到你的后裔得到，而且要等到好几代的后裔。你和你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啊。你跟你的儿子讲，你的父亲跟你讲，将来你的公司遍布全世界，你的公司在全世界设立分公司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你的老爸。你说好、哦，400年以后，800年以后，我现在公司，我现在连个杂货店都还没有，来开公司。我们的神没有开玩笑，我们神很幽默，但是对我们来讲，真是我们常常哭笑不得。这一次在立约里面有个立约的记号，就是他们要受割礼，所有的男子要受割礼。这割礼的意思是什么？我们现在实在我们也不敢说得太清楚，因为这个也有一些解经家说这跟性有关系，这跟遗传的罪有关系，这些我们在这里都不能谈了。我虽然这跟约的记号有关系哈。好，神跟亚伯拉罕讲了半天，亚伏拉罕是俯伏在地哈。当神说我是全能神，你要做完全人，第三节亚伯拉罕俯伏在地，为什么？我看他无话可讲啊！你全能，全能在哪里？我又不敢这样讲你不全能，你要叫我做完全人。我刚刚说了，亚伯拉罕说我现在连男人都不是了，怎么完全？只有俯伏在地无话可说，听你讲吧。神就又滔滔不绝地讲了一大堆，好像完全不怕自己再打自己耳光啊！哎呦，你的妻子也不可以再叫撒来了，我要使你从他得一个儿子。亚伯拉罕那个时候99岁，撒来89岁，他要做多国的母。17节，亚伯拉罕终于忍受不住了。圣经上说他就俯伏在地喜笑，我们中文和合本的翻译大概不敢不敬就翻成喜笑，喜乐的笑，其实我看是苦笑。各位创世纪里笑很重要哦，那个以撒的意思就是笑哈。在这里亚伯拉罕笑了。在后来18章第13节，撒拉12节有撒拉暗笑，那个原文也没有暗字，撒拉的笑和亚伯拉罕的笑，好到后来以实玛利笑一笑，哇，那才惨了，就被赶出去了。那是在创世纪21章第9节，这三笑姻缘啊，有好多的悲哀。但现在亚伯拉罕笑，苦笑、喜笑、细笑、暗笑，其实都是一个，就是笑字。亚伯拉罕笑。那么我们中文翻喜笑，各位，我说这是苦笑，你不必回答我，你觉得那是什么笑呢？你很熟悉圣经，所以你说康牧师你讲错了，康弟兄你讲错了，他是有信心的啊，因为您刚刚还引给我们看罗马书4章19节，他将近100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各位，这里顺便讲一下罗马书4章17节，这里以下讲的是把第一次和第二次立约放在一起啊，所以把两个东西放在一起，所以很浓缩的讲。保罗在这里讲的哈，我再简单说一下，保罗说亚伯拉罕信心不软弱，不软弱，没有不信，没有疑惑， 非常坚固，荣耀归给神，满心相信神，哇，好有信心哦。保罗欺负我们没有读过创世纪十七章吗？创世纪十七章，亚伯拉罕就俯伏在地喜笑，你可以把喜笑随便翻，可是下面不能随便翻啊。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这是亚伯拉罕讲的哦。那这叫信心吗？这叫信心坚定吗？这叫不动摇吗？还能得孩子吗？撒拉已经90岁了，还能生养吗？下面一句话，斩钉截铁，给上帝一个台阶下，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啊、哦！上帝不领情，不然 no， 我不要你给我台阶下，我就说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孩子。好，如果是这样，那亚伯拉罕前面讲的是不是？他就是没有信心，动摇。哇，这个不是第一次。各位如果仔细一点，你看圣经新约旧约里面，包括耶稣引的、保罗引的，常常引，我们会觉得隐喻失辟啊，引的不大恰当，跟我们看到原来的地方好像不一致。我们当然相信新约旧约是一致的，那又是需要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做糊涂人，不做自以为聪明的人。在这里，亚伯拉罕有信心吗？我感谢主，我认为圣经是绝对都是神的话，当然不只是我认为，我们应该都这样认为，绝对可靠、信实，而且没有冲突、没有矛盾。我们也不要去强解它，但我们实在需要圣灵帮助我们。有信心的人不是说不会动摇、不会软弱。我们每一个信心的伟人都有他软弱的地方。你看希伯来书11章讲的那些信心伟人都有他软弱的地方，但是当他们在圣灵感动之下、圣灵的帮助之下，信心越丰富的时候、越刚强的时候，他们就越能胜过排山倒海的内外交攻，包括外在的环境、内心的感觉、肉体上的失败、心灵上的软弱。那个在我们里面呢，就比在世界的要更大。我认为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在生活中有软弱、有失败的时候，我不是说这是一件好事，但是保罗说，在我喜欢夸自己软弱，我在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刚讲了，我软弱我更加去信靠神，我失败我更加去信靠神，那么神就在这所有的过程里面，我们是有起起伏伏，但在神不变的旨意里，就终能把他的儿女带起来。我认为亚伯拉罕在这么多年的时间里，不管24年也好、13年也好，这里面包括在现在听上帝讲、听神讲话，他会有一些激动，会有一些难过，会有一些眼泪，会有一些失望，会有一些好笑，会有一些无奈。但是我还是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当神的话在我们里面不断地驱走我们心中的阴霾，当神的话在我们心里面不断地驱走我们肉身上的软弱，当神的话在我们心里不断地除去我们心中的那些怀疑动摇的时候，我们是有这些阶段，基督徒有这些阶段并不是不正常的，是有的。再刚强的人也有软弱的时候，但是我们能靠着神的话或快或慢的得胜。我认为他得胜了，他是有这种软弱的时候，但神继续跟他讲，神一方面在19节到21节讲，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就是笑，你真的要笑了，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做他后裔永远的约。然后以实玛利呢，也是神会怎么祝福怎么祝福怎么祝福。然后22节，神和亚伯拉罕说完了话，就离开他上身去了。正当那日，亚伯拉罕遵着神的命，给他的儿子以实玛利和家里一切的男子，无论在家里生的是用银子买的，都行了割礼。亚伯拉罕行割礼的时候年99岁，他儿子以实玛利受割礼的时候年13岁。然后下面一再讲，我是作文老师要打好几个叉叉了，啰嗦、多余、受割礼、受割礼、受割礼、行割礼，讲了好多遍。圣经当然没有啰嗦的话，每一个字都有它的意义，每一次重复或简浓缩都有它的意义。我认为就在这里，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信心越来越坚固了。怎么讲？各位， 神在这次立约里跟上次立约不太一样，上次立约没有割礼，就是神给他一个像祭祀祭仪的一个仪式，这一次要受割礼，受割礼是疼痛的。你记得在创世纪里面，后来雅各的儿子趁着示剑城受割礼疼痛的时候，去杀了那个城里所有的人，痛到我想是不能够动。成年人受割礼的话，所以受割礼是很不舒服的。亚伯拉罕99岁割这一刀，恐怕也很不舒服。你记得那时候也没有麻醉。我可不可以再说一句强调一点的话？神叫他的儿女，许多人我们等了一辈子，等了十个世代。今天我们如果还讲得到摩西的话，我们会讲摩西，他们等了上帝的应许时间等那么久，到新约的时候等耶稣的来，哦，等了那么久，以至于有人看到了耶稣，哦，主啊，你现在可以释放你的仆人，我可以死了，我已经看到你的救恩了。我们等主来也等了好久了，几千年、几百年、几十年，我们等神在我们身上，我们跟他有立约的关系，他在每件事上祝福我们、恩待我们，跟他同行极其亲密，我们也在继续不断的等候。神叫亚伯拉罕等，那个土地一直等一辈子没有等到儿子。我要你勉强可以说先等以实玛利吗？等了13年，呼蒙召以后跟随主以后13年才有一个以实玛利。如果说等以撒，亚伯拉罕等了25年，75岁蒙召，100岁才得到，就是这件事以后的一年。神叫亚伯拉罕等了13年，等了25年，等了一辈子，等了几百年还没有等到。亚伯拉罕没有叫神等一天，神说你全家都要收割礼，神没有说今天收割礼。各位，你听到一个教训，我们应该去做啊，我们应该实际奉献，我们应该聚会，我们应该有灵修的习惯。哎呀，等我大学毕业吧，哎呀，等我钱多一点，我再实际奉献嘛。等我什么时候？我们让神拼命的等啊，等啊，等啊。亚伯拉罕没有叫神等一天呢，神没有说你今天就要受割礼，神说我有个命令，你们全家要受割礼。你可要等啊，明年春暖花开的时候啊，后年冬天比较冷的时候啊，或者什么时候啊？就在那一天。神没有，亚伯拉罕没有叫神等一秒钟。我认为他有信心，我认为他虽然刚开始笑，继续听到神的话的时候，哦，主，你的话可靠，我要遵行，而且我遵行你的话，我迫不及待。我们今天遵行主的话，哎呀，真是慢忙中一直等。我们感谢主，这种对主的信心，实在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要学习哈。亚伯拉罕里面跟主同行里面，这个约的关系跟神有约哈，有我上午已经讲了这个约哈，你说约会也好，立约也好，都有一点我们词不达意哈，不太能表达，就是一种跟神的特别的亲密的，而且不断的，而且会增长的这个关系。当然在亚伯拉罕生平里还可以讲很多，我也不是都要提，提一下。在17章神说明年你的妻子会给你生一个孩子，然后哇，这一年可真是惊涛骇浪啊，这一年蛮特别的。17章神跟亚伯拉罕讲，18章又有三个人来跟亚伯拉罕讲，这三个人到底是三位一体的三位呢，还是有一位是耶和华，另外两位是天使，还是各个解经要有不同的说法，我们都不去说了，反正这三个就代表神，就等于是神。那么他们就来到人间，再一次跟亚伯拉罕跟撒拉讲。其实我们看那个写法大概是 这三位，或者我们就说耶和华，因为圣经上有讲是耶和华使者，有讲就是耶和华，当他们或他们来他啊来到的时候，表面上跟亚伯拉罕讲，其实在跟撒拉讲啊，这一幕非常亲切哈、啊。哎呀，本来不想讲，但是我看实在应该讲一下，因为我们实在跟主缺少这种亲密的关系。你看，十八章第一节，耶和华在幔粒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那是正热。我真是不知道呀，我的羊认得我的声音，我也认得我的羊。神认识我们，这没有错，这毫无问题。各位，可是我们认识神吗？要小心哦，有人披着羊皮说他是神哦，他是基督哦，而且很多的选民，耶稣说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里讲，选民都受迷惑了，你认得出他吗？你能认出吗？过去有假先知，将来有敌基督，我们认得出来吗？有神迹奇事，你说他有说神的话，就是哎呦，魔鬼也说神的话，我们怎么知道啊？当然标准答案是，我喜欢答案是他有钉痕的手，那个是对的，但是你懂什么叫钉痕的手，那魔鬼也可以在手上做一个钉子啊！我想那就是十字架道理，十字架道理那是舍己信靠因信称义道理。我们在这里也不能多讲，我只要说，将来到天上或者现在在地上，主显现，你知道那是主吗？你认得出来吗？哦，我认得出来啊，耶稣啊，头发长长的，30岁啊，有点忧郁的样子。各位，那是人家画的，啊，你认得出来吗？你看过耶稣吗？我们怎么认得出来？我们将在天上认得出来，会不会把天使认成耶稣，耶稣认成天使了？我相信不会有问题，但在目前我们真是求主帮助我们能认出来。我们对他越熟悉，越听他的声音，不是只会背圣经，熟悉圣经，真是把主的话，主的灵放在我们里面，同被一个灵感动，同有基督的心。亚伯拉罕看到耶和华显现，就他的表现来讲，各位，那是三个人。亚伯拉罕看到就迎接，俯伏在地，对他们说：“我主。”然后替他们洗脚。这个世界有12双脚被耶稣洗过，这个世界只有一双手洗过上帝的脚，就是亚伯拉罕。我不知道他怎么认出这是上帝的，我也不知道他怎么认，也许他认不出这是上帝，但起码他觉得这是上帝的代表。我要说的是，他们关系真是好，他们心有灵犀一点通，而且各位，他们不是见了面就是那魂游向外在那祷告，哎，他们在做很庸俗的事，哎，什么很庸俗的事？吃吃喝喝，哎，这不是正是早上我们做过等一下要做的吗？你们每逢吃的时候，我觉得如果圣经上经常讲的是吃的时候，我们当然可以说那是剥饼的时候，但是我们何不也可以把它当字面来讲，你就是吃爱玉冰的时候也应该想到主啊。我们有哪一件事可以不想到主吗？我们有哪一件事可以不像在加略山十字架底下那样对上帝的敬畏，在空坟墓之前对上帝的那种喜悦吗？有哪一件事，这世界上有哪一个时候，哪一个地方，哪一件事情，神没有显出他无比的荣耀？对那愿意信靠的人，万物都显出你的荣耀，遍地都满了你的荣耀，遍地都满了耶和华的智慧，遍地都有你的慈爱。这是我跟各位勉励的，不是只有在教会，不是只有读经祷告，虽然那是很基础的最重要的，但是如果那真是结出果子，那就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求主帮助我们。你看在这吃喝的事上，何不把波饼聚会想成这也是一个波饼聚会？亚伯拉罕请上帝吃饭呢，哇，这荣幸好大。当然神不是要来吃这顿饭，诗篇不是也讲吗？千山万山的牛羊都是我，我渴了我不用告诉你，我饿了我也不要告诉你，我不要吃这些东西，所有的牛羊这些东西都不是我们吃，你也知道谁吃了，利未人吃掉了，祭司吃掉了。那么神说了，撒拉又笑了，然后撒拉在别的房间偷听， 别的帐篷偷听，笑了，耶和华就露了一手。撒拉为什么笑？就是他在那房间偷听嘛。撒拉为什么笑？撒拉也是傻，就在里面叫一声，我没有笑。你们俩撒在偷听。各位，我讲这一段干嘛？为什么我不要讲，要在这里讲？朋友啊，他们跟神是朋友啊，是酒肉朋友哎，而且不只是属灵的朋友哎。我又要说了，我们烟友哪一个时候不是神的朋友？我们吃东西的时候不是神的朋友吗？我们睡觉的时候不是神的朋友吗？我们或起或坐，或生或死，有哪一个时候不是主的人呢？但这就跟我上午讲的又有关系了。万物都在上帝的祝福中，好像诗篇是不是十八篇里讲到了，没有一物不得太阳的光照，万物万事细菌原子分子都在神的恩典慈爱之下，但是只有那跟他有关系的立约的会对这个慈爱和恩典和权柄有反应，神讲话他会回，那就是立约的，那就是信靠的。神不要我们只在被动和无知当中领受他的恩典，好像虫，好像土地一样。神要我们在领受了以后结出果子，有反应，有信心、爱心、盼望、喜悦、和平等等各样的反应，那是我们的信仰生活。哦，神来这一趟就是吃一点牛肉的，烤牛肉，神户牛肉。不是，那神就是来跟撒拉讲一声的，也不只是这样。朋友啊，他们是朋友啊。十八章十七节，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这是不是叫我们也想到约翰福音耶稣说的：“仆人不知道主人做的事，朋友就知道了。”这是约翰福音第十五章，那也讲到葡萄树和枝子相连的。好，在那里好像神要亚伯拉罕知道两件事，一件事情是十八十九节，亚伯拉罕要成为大国，我要叫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就是神这一次来，要特别把他在亚伯拉罕的他的一个心意让亚伯拉罕知道，知道那个心意，仆人知道主人的心意，照着去行就有福了。他要让亚伯拉罕知道，让亚伯拉罕知道了，就凭着信心和恩典去行。这是神这次来的目的，来的目的就是亚伯拉罕，我要祝福你，你的子孙要如何如何，所以你要好好教导你的儿女。这是我要亚伯拉罕知道我的心意，因为我要做一件大事，让他成为大国，所以他配合。还有一件事，神千里迢迢从天上到地上，当然这都是形容说法。神千里迢迢从天上到地上来，要透露一个消息给亚伯拉罕。我们从后面看出来，神这次来世上两个目的：一个告诉亚伯拉罕好消息，一个要毁灭索多玛和摩拉。我不要这件事不要瞒亚伯拉罕。我不知道这个话哈，创世纪十八章十七节开始，这个话是那三位彼此在说的，还是一位对其中两位说的？反正那时候有四个人在走路，因为亚伯拉罕也送神送上帝一段十八相送，这些我都觉得实在太叫人羡慕了。我跟神有这样的关系吗？我跟神一起走路吗？像以诺一样，当然我不会送神了，神到这里就不会让他走了吧？他这么亲吗？我们是这样子的吗？哦，我们不应该这样讲。不过中世纪有一个天主教的一个圣徒啊，就是大德兰，Teresa de Avila，他是一个神秘主义哈，跟很多跟主交通的一些事情。听说他有一次，穿的规规矩矩、整整齐齐，要赴盛宴还是去教会什么样？有一个在那个一个泥滩里面， 边边摔了一跤，全身摔到那个泥浆里面去。他就站起来说了一句话，他说：“主啊，如果你这是带朋友之道，难怪你的朋友那么少。”啊，不管这是不是真的，我想这也是一件好事情，就是我们跟主是很亲的。现在耶和华要把他心里的事跟他的一个好朋友讲，我们重要的事就跟好朋友讲，耶和华也跟好朋友讲。我现在要去看一看索多玛俄摩拉是不是那么糟糕。各位，你觉得上帝真的要御驾亲征去看一看才知道啊？他当然不必来啊，他早就知道，他来一个要让亚伯拉罕知道，一个要让索多玛俄摩拉城的人悔改。不过索多玛俄摩拉城的事情我们今天就不讲了。他让亚伯拉罕知道，他为什么要让亚伯拉罕知道？他为什么要让亚伯拉罕知道他可能要灭掉索多玛俄摩拉？事实上他还没有直接讲哦，因为他要亚伯拉罕拦阻他。你要开一个公司了，你要投资了，你问一下你的朋友他的意见是什么。神要亚伯拉罕拦阻神灭掉索多玛俄摩拉，我的证据就是底下亚伯拉罕的六次祷告。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预定计划掌管一切，但从我们人这边的经验里面，神真的做事常常是因为我们的反应而反应。神要灭掉索多玛俄摩拉，神希望听到亚伯拉罕说不要的话，亚伯拉罕没有叫他失望。22节，二人转身离开那里，向索多玛去，但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这段话也实在太生动了，亚伯拉罕挡住耶和华，你不要走。这圣经里面的第一个代祷，第一个代祷是在责备神的，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哦，这哪里是像一只虫跟宇宙万物的主宰讲话的口气？我们什么都不行，我们没有资格，但是我们靠着神的恩典，我们靠着神的权柄，我们靠着神的话，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奉我的名求什么，我的父必成全。这个意思当然不是说奉主的名这个形式，而是我们求的是合神心意的。假如那个城里有50个义人，你还要剿灭那个地方吗？你不为这城里50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吗？将恶人与义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公义吗？哇，滔滔不绝把上帝骂了一顿呢。你怎么可以把他们全部灭掉？他们那个城里有50个好人，义人你要把一起灭掉吗？你怎么可以把义人和恶人一起消灭？各位，亚伯拉罕说话真是很有意思啊，你看得懂吗？这是跟那个臣子跟皇上写谏书的时候或说话的时候一样，他话中有话。他说将恶人与义人同杀，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也就是说，亚伯拉罕不准禁止或者严严提醒神不可以把义人和恶人一起消灭，对吧？你不可以把他们一起消灭，可是你应该把他们看成一样，一起饶恕。哦，亚伯拉罕祷告不仅是为那城里的50个义人，事实上我想亚伯拉罕只是在为罗德祷告而已。所以他一直说嘛，先从50个开始，不好意思一讲就是一个嘛，就从50个讲起。你不可以把他们一样看待，可是是一样看待，不可以一样看待到消灭，要一样看待到赦免。他好会祷告，合神心意的祷告主就垂听。但是你再合神心意，主再垂听，你不要忘记自己的身份，我是灰尘，求主不要动怒。我们没有资格的，我们只是凭着上帝的应许、上帝的话来说上帝要我们听的话。 很亲，但也很远。很亲，因为我们属他；很远，因为受造物怎么能够明白造物主呢？我想亚伯拉罕恐怕到死都不知道神怎么听他的祷告。神没有把恶人和义人一样处理，神没有把恶人和义人通通消灭，神也没有把索多玛和摩拉城里的恶人义人通通赦免，没有。神是把罗德和他一家带出来，然后灭掉索多玛和摩拉。在这一件事情，就是亚伯拉罕跟神对话，那天很忙啊，早上一大早神先来吃烤牛肉，然后到晚上的时候亚伯拉罕在那里，你吃了我的饭，你要听我讲讲话，然后要求第二天，第二天清晨，创世纪十九章二十七节，不到十二个小时，恐怕索多玛俄摩拉已经没有了。亚伯拉罕并不知道罗德死了没有。各位，我之所以这样提一下，就是他们很亲，我们跟神也应该很亲，但是神要隐瞒他就隐瞒，神要启示他就启示，神要我们知道多我们就知道多，神要我们知道少我们就知道少。愿我们所有的祈求不是为了好奇，是为了荣耀神。好多事，这一年真的很多事情。这一年先发生的事情，就是撒拉要怀孕的这一年先发生的事情，是索多玛和摩拉两个城没有了。然后发生的事是亚伯拉罕第二次的说谎。当然这解经家也有很多的困惑哈，我们相信神能叫死人复活，死物变有，当然什么都可能了。不过那些是神迹，神迹其实异能哈，就圣经的描述基本上就是不常发生的。对神来讲，每天降玛拿这样的神迹奇事，和叫稻子从土里长出来是一样难一样容易的。对我们来讲，那个天上降玛拿比较稀罕一点，为什么？因为那太少有了，土里长出五谷，那个我们就觉得不稀罕，其实也是非常稀罕的事情。那个土怎么会长出橘子那个莲雾那么臭的东西，苹果那么甜的东西，甘蔗那么甜的东西，苦瓜那么苦的东西，柠檬那么酸的东西啊！各位学植物的都可以告诉我们，可是我们看看觉得很稀奇啊，怎么可以开出紫罗兰，都是从土里长出来，红玫瑰，这每个都很奇妙，只是我们天天看就不稀奇了。所有的事都是神做的，神独立做的，不管是神迹奇事或者是平常所谓自然界事，都在神的带领，都是神做的。只是神迹奇事呢，就神就定义是在人间比较少看到了。我说这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求神迹奇事，但是神一般来讲我们必须说不是常常这样做的。我们今天还是可以求神天天五饼二鱼喂饱我们五千人，甚至我们连五饼二鱼都懒得带了，每次就是神无死无变有嘛，中午爱宴不要人做了，我们就是连碗筷都不要，神都预备嘛，主我们谢饭完了你就放在桌上，我们都有了。可神很少这样做，我们主耶稣生平人很少这样做，他还需要别人妇女拿钱来养他嘞。我的意思是，这个是所有的神迹其实都可能发生，都我们可以求，但是神不是常常这样做。叫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能跟89岁的撒拉能够怀孕生孩子，这很难想象。如果创世纪二十一章就在20章之前的话，看起来没有什么理由说不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同样奇妙但是很少被人注意的事情，就是一个89岁的老太婆还有那样大的魅力，迷人呐、啊！这我很难想象。对不起，我希望没有冒犯任何姐妹。这怎么会89岁一个老太太会别的王看上，然后把她抓去嘞？89岁又不是重阳敬老， 而是他要选他做他的老婆哎。啊，我不是在讲笑话，也不是因为下午大家不要累一点，要有点笑话哈。我是在说，其实这里我们跟主同行，信主的路其实也是很辛酸的，当然都是喜乐的。后来亚比米勒责备亚伯拉罕的时候，在创世纪二十章第十三节，亚伯拉罕解释是这一句话，好心酸。当神叫我离开父家，神叫我离开我的父家，漂流在外，没有家园，没有根。各位，我们基督徒是在世上没有家的人。黑人灵歌里很多这样的诗，我们也是，我们没有家，这世界不是我们的家。再可以回去看希伯来书十一章，我们在寻找一个家乡，不是在这个世界上的。我对他说，我们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你可以对人说他是我的哥哥，这就是你待我的恩典。这是不道德，这是不应该的，但是我们想一想这对夫妻的艰难。亚伯拉罕跟他的老婆说，太太你是很漂亮的，我们现在要到那些迦南地，是神给我的，听说是流奶与蜜之地，但那个地方都是豺狼虎豹，他们的男人看到漂亮女人恐怕都会把那个女人的丈夫杀掉，我要活命，太太可不可以请你帮个忙，对人说你是我妹妹。各位，你会说这种话吗？你今天跟你美丽的夫人要到非洲一个隐毛如雪的地方去传道，你会说我们先说我们是夫妻，是兄妹哦，这样人家把你娶去的时候我还可以不死哦。你侮辱你的太太吗？你把她贞操当你的当你活命的护身符。我的意思是说，当基督徒被神呼召与神同行的时候是有艰难的，我们大概都不常碰到直接碰到这么强烈的。我知道中国大陆在逼迫的时候，有些基督徒被关了，那么他的妻子常常有的时候被要求要离婚，要划清界限，这都不是容易的事，我们求神怜悯。这些事的细节我们也不去讲它，我只是提出来一下让我们去思想，要求神帮助我们。记得我说过哈，我们在讲神跟亚伯拉罕立约这个生活里面哈，重点或者比较好形容的是他的舍和他的信心。当然，每个与主同行人应该都有这些特点，只是亚伯拉罕用这两个字可能是算是蛮恰当的哈。我也用这个常常来讲到说亚伯拉罕生平里面我们可以学习、可以效法、可以思想的地方。下面就是亚伯拉罕把夏甲和以实玛利赶出来的事情啊，这个是很不幸的事情啊。在创世纪二十一章第八节讲到，就是以撒生了以后，孩子渐长就断了奶。我们今天断奶大概九个月吧，就断奶。在当时断奶可能都已经三岁四岁了，所以。在亚伯拉罕的孩子以撒断奶的时候大概是三岁，如果是这样呢，以实玛利呢应该就是十七岁的时候哈。好，那我们断奶嘛，就摆了一个丰盛的筵席，然后这筵席里就出了问题。二十一章第九节，当时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戏笑，这个戏我也说过，我们故意把它翻的好像比较侮辱一点，说翻戏笑。然后犹太人也有很多各种很奇怪的一些解释，因为好像下面亚伯拉罕和撒拉做的都很不对啊。各位注意这句话，他在写的时候，其实整个你可以很简单讲这句话：当时撒拉看见以实玛利以实玛利笑，因为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这整个这句话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用这，我大概知道为什么要用这么长来形容以实玛利。他先说以实玛利是夏甲生的，是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当然意思也是提醒，这都是以撒撒拉给他的。然后又说这是一个埃及人，是一个外邦人，就是他看到以实玛利笑。以实玛利干嘛笑？有些犹太人就说以实玛利这个笑的意思是拿一个箭要射以撒。哇，这想得太远了哈，经文完全没有这样的根据。有人说他露出那冷酷的笑要害他的小弟弟，这也是我们想当然而乱加的哈。我觉得就现实的状况来讲，一个16、17岁的一个男孩子看到他小弟弟，虽然是 half brother， 但是也还是他的弟弟嘛，同父异母而已嘛，看了小婴孩嘛，逗一逗笑一笑，大概就是这样。我想这样讲，既没有美化以实玛利，也没有丑化以实玛利，但就是以实玛利笑一笑，被撒拉看到了，哇，整个的喜宴立刻改变，整个的喜宴就有点像希律生日那个喜宴一样，立刻改变，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撒拉不是好人，各位，没有一个人是好人，我们都是罪人。如果我们有好，在没有信主的时候有好，那是神在任何人身上一般恩典；如果信主又有好，那是神的特殊恩典，让我们因为圣灵的重生，我们开始结出圣灵的果子。照我们的本相，我们本身靠着自己从来没有任何的好，我们都是坏。撒拉不好，撒拉性情并不好。撒拉当年也是是请，等于说请夏甲做他的代孕母，他是第一个代理孕母 surrogate mother， 第一个帮人家生孩子。因为那个时候女人不生孩子是很大的耻辱，别人帮你生了，名分归在你下面，可以消掉这个羞辱。撒拉很自私，然后后来又把夏甲赶出去，然后现在看到夏甲的儿子，一看到了撒拉好像醒过来一样，我容你们在我家太久，现在我有我自己的儿子了，你的儿子和你不可以继续在我家，要赶出去了。撒拉不好，我觉得这是千真万确的事，然后就要把他赶出去。那你也知道亚伯拉罕是帕太太俱乐部，他很怕以撒，很怕撒拉，他很忧愁。这时候神就说了一个我们觉得莫名其妙但是非常重要的话，12节，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各位姐妹，把这句话写下来，放在你先生的那个书桌上面哈。这我们也很奇怪，好像跟新约讲的不一样。新约说撒拉都很听亚伯拉罕称他为主啊，怎么好像旧约讲的刚好相反？各位，这些解经上问题，我们今天通通不去谈，只是我们再次看到哈，有很多我们需要去思想的。然后这句话也是罗马书9:7讲的。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以实玛利不算，在这里才讲出来。然后补一句，使女的儿子我也会使他成为后裔，成立一国，因为他是你所生的。14节，亚伯拉罕清早起来。21章跟22章非常的像。21章亚伯拉罕失去了一个儿子，22章亚伯拉罕差点又失去一个儿子，用的字也很像，都有讲清早起来。这极其心酸的事，我们也真的很费解。除非我们想亚伯拉罕大概是太伤痛，听到这个撒拉这样讲他不稀奇，但是神也要他听撒拉的话，他太伤痛了。各位，你不要忘记，他跟撒拉不是跟夏甲不会没有感情的。你要知道以实玛利是他的头生的儿子，你要知道以实玛利在以撒没有生的时候是他的独生子，感情有感情的。以今天来讲，亚伯拉罕那时候财富之多，如果跟 下甲或者是我们今天的名人啊，谁谁谁外面有了小老婆，然后大老婆不服气，然后或者怎么样吵起来的话，你要把其中一个赶走，亚伯拉罕要付的赡养费，我想50匹牛车都装不完。亚伯拉罕对他们母子的感情也最少是亿万家财，会分他们一半。你知道亚伯拉罕给下甲的赡养费就是一皮带水，给你一杯矿泉水，两个苏打饼干。为什么？我不知道，神没有让我们知道。好可怜哦，我是说不是亚伯拉罕的，我是说夏甲和以斯玛利亚。那个动作显示亚伯拉罕应该是有很深厚的感情，把那一皮带水搭在他肩上，然后打发他走。清早起来，恐怕还是撒拉还没起来。如果撒拉起来，连一皮带水都不会有，一皮带毒药还可能。夏甲上次就逃，上次他自己逃，那个时候他大概我想20岁吧。这一次，如果是上次20岁，这时候就是37岁。他走迷路了。上一次他想回埃及。这次妈妈的心的乱和害怕让她迷路了，这是很恐怖的事，她要死了。这段非常的动人。当然你知道耶和华救了他们，神怜悯他们，神让夏甲的眼睛明亮，这是圣经里几次非常重要的眼睛明亮的一次。第一次是人吃了禁果以后眼睛明亮，第三次是巴兰的眼睛明亮，第二次是这一次，第四次是路加福音24章在伊马忤寺的路上门徒的眼睛明亮，他看到水井。这里都有很多我们可以学的地方。为什么他原来没看到？因为太悲哀。很多事情你没有神的话，可以看到的你没有看到，不该看到你会看到。神祝福他们。我讲这话是要各位预备下面这个很头痛的问题。请看加拉太书第4章第21节，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请告诉我，你们岂没听见律法吗？因为律法上记着说，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然而那使女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自主妇人是凭着应许生的。这都是比方，比方就是寓意。神学院里面每一个老师大概开宗明义就说不要寓意解经，不要灵异解经。我觉得那样讲法是大错特错。根据圣经里的确有寓意、有灵异、有预表的解经，当然有的时候人乱用是不恰当，但是圣经里有合理、合法甚至应该用的，这就是。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一约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是夏甲，这夏甲二字是指着亚拉伯的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这简单讲就都是犹太教，都是原来也是上帝立约的地方，但是他们后来变质了，因为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啊。然后有很多称赞基督徒的是自主的。然后28节，好，这是我要各位看的，这跟罗马书第4章一样，好像跟创世纪是冲突的。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然后就把那个属血气的赶出去。好，那赶出去那些我们就都不说了，我们只说一件事，保罗有没有乱讲。第29节，按血气生的那就是以斯玛利，逼迫了按灵生的，因为以撒不是按血气生的，亚伯拉罕和撒拉血气是生不出来的，这是按着神的应许、神的话生的，也就是按着灵生的，因为三位一体父子灵，神的话和神的灵是不能分开的，按着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现在呢犹太教是按血气的，逼迫基督徒是按灵的，这个是加拉太书的背景，这个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你比喻也不能，比方也不能够比错啊， 你说今天犹太人逼迫我们，好，那是真的。但是你可以引别的经文，你可以引别的经文来说，你为什么要引以实玛利跟以撒呢？你为什么要说当时呢按血气生的逼迫了按着圣灵生的？因为没有啊，以实玛利没有逼迫以撒，创世纪二十一章没有一个字讲以实玛利逼迫以撒，刚好相反，撒拉逼迫以实玛利和他妈妈。啊，又错了。各位，圣经没有错，求主给我们谦卑的心，我们来了解。的确，以实玛利没有逼迫以撒，的确在这件事上夏甲是被撒拉逼迫的。可是第一个我们可以马上解决的问题，就是神在这件事上照着撒拉的意思去做，神没有丝毫的残忍，因为他们两边分开是最好，合在一起是有祸患，对两边都不好。分开了，后来以实玛利成为一个大国，后来就是以实玛利跟夏甲都有非常好的去处，比他们留在亚伯拉罕家还更好，神也喂养他们，供应他们，所以神没有不怜悯恩待夏甲和以实玛利。这一点我们如果有任何疑问，应该可以，根本不应该发生，仔细看一下圣经就知道了，没有问题的。我们问题还在，为什么明明是以实玛利受逼迫，却说是以实玛利和夏甲逼迫别人呢？圣经没有错，对当时没有，但就整个环境来讲，各位，这是必然的。我要说必然的，也不是在讲单讲以实玛利的事，也不是在讲加拉太教会的事，是在讲我们身上的事。在今天的教会，在任何一个时代教会，在任何一个信靠主的个人和团体身上，你要记得一件事，属血气的都会逼迫属灵的。你不要希望这个世界对你有什么友善，有的时候在神特别的恩典中，这个世界对属灵的人会友善，因为耶稣也讲过，他们若听你们的话也会听我，他们若听我的话也会听你们话，他们若拒绝你们也会拒绝我。也就是说，有的时候这个世界会听我们的话，因为有的时候神也让这个世界听神的儿女听耶稣的话，像约瑟时代的法老就是这样啊。那很好，感谢主。但是一个基本的原则，除非神特别干预，否则这个世界是抵挡神也抵挡神的儿女的。在抵挡神也抵挡神儿女的时候，如果这是从外面来的，我们就忍受，或者就神给我们一切许可的一些方法来避免，来对抗，像保罗上诉撒该来解决他的犹太人对他的逼迫。但是如果在我们自己里面有了那叫我们失去福音、失去基督、失去神的那个因素的时候，你要记得一件事，各位，我真希望求主让我们没有误解，不是什么宗教迫害等等啊！你要记得一件事情，我们就像亚伯拉罕跟罗德分开一样，在这里的情形也是一样，当我们在基本的信仰上面有不一样，而对方仍然持着说我是基督徒的时候，这时候是一定要分开的。如果他是佛教徒，那是理所当然，他跟我们不一样。他基督徒，若有弟兄啊这样的话，那我们需要有处置，我们需要分开。我不一定说我们把人家赶出去，也许我们分开。我不是要制造分裂，我只在讲，如果允许面孝，在我们就不要讲别人，就讲我们自己了。如果允许不孝而不信怀疑的面孝在我们心中的话，那是很危险的。你要把这怀疑不信从你心中除掉，要不然呢，怀疑和不信会慢慢逼迫你心中正确的信仰。然后你说啊，这个我懂了，我懂了哈，我们不要有那些不信的啊，或者是那些怀疑的东西在我们当中啊，我懂了。这我也不是说我们有任何弟兄姐妹讲任何话跟我们讲的不一样，我们就马上要逼迫。事实上，有很多地方我们应该包容的。但是如果是称为弟兄的，他提出一些在基本上跟真理不一样的，那是需要处置的，那需要把面孝除掉的。啊，你说这我也懂，我也承认，但是 保罗还是曲解了创世纪啊，创世纪里面以实玛利是受害人啊。各位，在当时是这样，但这整个的一定有的发展来看，撒拉做的无疑是对的，所以把他们赶出去无疑是对的。我分析给你听。各位，在这个家里面有几个人？亚伯拉罕，他的妻子撒拉，他的妾夏甲，然后有两个小孩，以实玛利17岁，以撒3岁，五个人。这五个人里面哪一个最早死？哪一个最可能最早死？当然是亚伯拉罕嘛。亚伯拉罕103岁，最老，他最可能死。亚伯拉罕一死，各位，你以为夏甲和以实玛利是好人吗？我说了，撒拉不好，夏甲和以实玛利也不好，都是罪人。以实玛利，神亲自说，这个人的脾气像野驴一样，是动手打人的。所以这个哥哥会欺负弟弟是一定的，不是我加的一个侮辱之词，是神讲的。他是一个个性像野驴一样动手打人的，不服拘束的。夏甲呢，你也不要忘记，虽然他受逼迫，但他稍稍有一点点权利，他就逼迫别人。他一怀孕，他就看不起撒拉。那等亚伯拉罕死了，夏甲才30几岁，撒拉也很老了，那还不产生一番逼迫孤儿寡妇的情形吗？第二个可能死的就是撒拉，那更不要说了，撒拉死了，那个我们中国24孝或什么里面那个后母的情形都会出现了。最可能死的就是亚伯拉罕和撒拉。你可以说撒拉是自私没有错，但是上帝在这里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的观点，要赶快把那威胁产业的东西赶出去。他们两个多在家里一天，就会多威胁到以撒的继承一天，这是千真万确，这没有任何血气，这是很合理的。而把他们赶出去以后，神又眷顾了夏甲和以实玛利，所以这是一个很正确的事。所以保罗再一次说，我们要小心，不要重新做奴隶了。啊，这一点，跟我们今天也有关系，因为也是一个在约里面，一个没有在约里面。把夏甲和以实玛利赶出去，亚伯拉罕能够有多少了解，我不晓得。但这也是我从上午就讲的，这个约里面的生活的重点，舍和信。他能舍掉他所爱的夏甲和以实玛利，他能信神在这件事上是公义、是公平的。那他献以撒的这件事情，你说啊，那可以不要讲了吧？那我们已经听过10000遍了，我还是要讲一下，因为我恐怕我们还是不太了解。从21章你就可以看到，亚伯拉罕在这个时候要再舍掉一个就更难了。因为21章他真的失去了他一个儿子，22章的时候又要再失去一个吗？那这很讽刺了。那我们也常常听到讲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讲到，包括这个哲学家或神学家齐克果也很喜欢拿这一段来讲到说，信仰呢就是一个伦理上的这个。就是不道德的事情，道德被闲挂起来了，父亲杀儿子是很不对的事情。我齐克果的信仰并不好，我觉得他解释也不对，虽然很多人喜欢，但是在这里这是一个问题。很多人讲到的问题，就像齐克果或一般人想到的问题，这个罪恶，这是罪恶的事情，怎么可以上帝可以叫一个父亲杀自己的儿子呢？这是罪恶，这是不应该的。各位，我承认这是罪恶，这是不应该的。当然也有很多人，包括齐克果也会说，亚伯拉罕要分辨的是，哎，这个声音到底是从魔鬼来的，从上帝来的啊？这我也承认。听说在中国大陆也有这样的情形，听到有声音要把他儿子杀了，真的杀了，结果就还让公安把这些基督徒当做邪教哈。 这个是问题，也需要小心。但这对亚伯拉罕不是问题，亚伯拉罕知道这是出于上帝的声音。父亲杀儿子对于亚伯拉罕也是困难，但我也不觉得这是最大的困难。各位，有一个最大的困难，我们相信，即使你相信到这里已经是非常困难了，就亚伯拉罕对神的顺服，他愿意舍，是到了我们不可思议的地步。神要他杀以撒，我认为他会杀的，我认为他会杀。事实上整个故事不是告诉我们他要杀了吗？他愿意杀的，虽然我们每个人都觉得这不可思议，但是我认为对亚伯拉罕来讲这不是最大的问题。神给我每次的信心的考验都比我们想的要更难一点。各位，信心是从神的话来的，信心不是我们自己的自信，自己的一厢情愿，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话，信是从听来的，信道是从听道来的。我们不能自己发明一些自己一厢情愿想法，然后说我有信心，那个是错误的。信心必须是建立在神的话、神的应许、神的作为、神的慈爱，建立在耶稣基督上面的。亚伯拉罕的信心也是建立在神的话上，神说明年这个时候你会得一个儿子，他信就有了，就生出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生出这么多的孩子，成为多国的父。我们感谢主。罗马书第四章说，亚伯拉罕信的神是叫死人复活，死无变有的，这是很重要，我们等一下就会讲到这个重点。那因此对亚伯拉罕讲，信心最大的困难在这个时候就是神的话矛盾了，那是麻烦的事，那是比叫他杀儿子还困难的事。什么意思？在21章神清楚的说，以撒生的才算你的后裔。在22章第二节说，把以撒杀掉，如果他听后面这一段话，前面一段话就不能成立了。如果他听前面一段话，他就不能遵守后面这一段话。所以他的困难是发生神的话发生矛盾了，以撒生的才算你的后裔，那我怎么能杀以撒呢？我不能杀以撒，不是我忍不下这个父亲的亲情，如同我们很多人以为的，他是很难忍，但他还是可以做。但更难是我杀了以撒死了，变成燔祭，燔祭就烧掉了，上帝的话怎么应验？上帝说从以撒生的才算你的儿子，我杀了，上帝的话怎么应验？那才真的没有台阶下了。亚伯拉罕最大的困难在这个地方。因此我们再次想到啊，神的话很宝贵，而有信心的人不是不用脑袋的，甚至不是不用逻辑的。亚伯拉罕怎么克服这个困难？不仅罗马书第四章他信的是死人复活的神，在希伯来书11章第19节讲出答案，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不但是能够用脑筋，而且甚至要用想象力。他要想，我把以撒杀了，切成筷子，这叫燔祭，烧掉了，神的话怎么应验？以撒还能生孩子？那我只能假想一件事，神能叫以撒复活。各位，在以利亚的时代之前没有死人复活的事，亚伯拉罕是用想象力想出来的。你知道神没有叫死人复活，或者在那件事上没叫死人复活，神甚至没有叫亚伯拉罕杀以撒，神用不同的方式来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亚伯拉罕听神的话，亚伯拉罕信神，亚伯拉罕绞尽脑汁说，我听神这句话如何让神那句话实现呢？哦，那是不是我这位神可以叫人从死里复活？你们会看到很多圣经学者说旧约没有复活的观念，我不同意，圣经上有讲， 而且耶稣特别用创世纪里的话来回答撒都该人的反驳，说人能叫神能叫人从死里复活，因为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神是活人的神，神也是叫死人复活的。我讲这一段是劝弟兄姐妹，神的话要更放在心里，要更大的敬畏。是有很多时候我们看圣经，我们不能够避免，有很多地方我们看不懂，看懂的地方我们不能接受，接受的地方我们不能实行，太多了。那我们可以说圣徒的忍耐就在此吗？求神帮助我们能懂、能接受、能遵行、能把荣耀归给他。其实问题还有嘞，当亚伯拉罕献上愿意献上以撒以后，在创世纪二十二章，哇，神实在是太被感动了，性感动天了。我们说孝感动天，亚伯拉罕性感动天。哦，神说啊，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希伯来书六章十三节说，神的应许，神绝不改变，借着两件事情，一个是应许，一个是启示。神的话言出必行，不管是应许或启示。那么神这次指着自己启示了，这当然都是拟人化的做法，让人知道神是多么的严肃，多么的真实。我对天发誓，神不能对天发誓，神天比他小多，所以我对自己发誓，我会赐大福给你，我会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因为你听了我的话。好，那么各位，如果你是上帝，你怎么继续写亚伯拉罕的历史？当亚伯拉罕把以撒愿意献上的时候，那可能是以撒十五岁，亚伯拉罕115岁，这都是传说，我们不太确定，但是还算合圣经的一个讲法。115岁的时候，神再一次跟他讲，也可以说再一次肯定他的约，我会叫你的子孙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这么多。你怎么继续写亚伯拉罕的生平？如果我是神，我就会说，那一天以后，撒拉就继续怀孕，一怀就是3胞胎、4胞胎、5胞胎，反正亚伯拉罕有的是钱了，也可以有很多的婢女来照顾嘛。结果短短多少年，哇，亚伯拉罕的儿子成百上千了，哦，神的话就应验了，他们亚伯拉罕后裔就成为一个大国，哦，所以迦南人都被这些年轻的勇士都赶走了。哦，神的话实现了。各位，当神发誓再次肯定他的约之后，创世纪花了一些很荒唐的浪费的字眼来记一些我们觉得很无聊的事。创世纪22章20节，这是以后有人告诉亚伯拉罕说，密加给你兄弟拿赫生了几个儿子，长子是乌斯，他兄弟是布斯，和亚伯兰的父亲基姆利，并基薛、哈索、毕达、易拉、比土利，这八个人都是加密给亚伯拉罕的兄弟拿赫生的。拿赫的妾生了刘巴，生了提巴、加韩、他辖和马加。正式生了八个，妾生了四个，总共12个。干嘛记这段话？名字我都还不太会念，浪费时间。哇，神给亚伯拉罕，给他的儿女好大的考验。亚伯拉罕在想，哦，神对着自己发誓，又让我的小孩子多起来，那应该多起来了。各位，亚伯拉罕孩子再没有多起来。事实上后来撒拉死了，实际上后来圣经上再后面讲，亚伯拉罕好像又娶了一个基土拉，然后生了几个孩子，但也有圣经学者说那之前的事情，这我们不去谈它，我们去谈在这个时候亚伯拉罕有一个孩子。亚伯拉罕有非常多的见证，在过去几十年的岁月里面，神这位信实的神如何在生活中跟他同行，如何领导他，又真又活，是朋友， 有神迹奇事，有各样美好的事，感谢主。就像我们跟我们不信主的家人做见证一样，哎呀，我信的耶稣怎么好怎么好怎么好怎么好，这感谢主是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听到一些话，叫我们好痛苦啊！啊，我信耶稣以后，神祝福我哎！我在100岁的时候得一个儿子，你们信佛教有这种神迹奇事吗？哦，没有哎，100岁的时候才得一个儿子，没有这个神迹奇事。不过我告诉你，我还不到100岁的时候，我就有12个儿子。这12个，亚伯拉罕的兄弟有12个儿子，这兄弟没有跟随上帝，没有经验上帝，没有信靠上帝，可是他有12个儿子，亚伯拉罕才一个。各位，这是我们信仰痛苦的地方。你说神在我们身上有没有恩典？有，但是又没有那么多。你想要好好的信吗？一个神在我们身上好像没很多恩典，一个神在别人身上或者那个信假神人身上好像很多好处，起码是12倍。好吧，那就不要信吧。哎呀，神的话这么多年都没应验，甭，他又给你一个儿子。想要信，想要好好信，又没有那么大的理由继续信。想要不信，他要给你喝一杯水了，好了，不好意思，要继续信下去。各位，这就是很多基督徒的困难。我们又不能大发热心，又冷不下来，就变不冷不热。愿神让我们每个人在世寄居的日子，不管我们碰到什么事，神真的给我们很大的物质上的祝福，说或者神给我们像约伯那样的艰难，我们只有求神继续让我们有信心，这个约不废掉。唯一你我我的神，唯一你，你以我为你的子民。亚伯拉罕的事情我最后简单提一下，这也是一件事情，虽然这重点不在这里，但是我觉得应该提一下亚伯拉罕的故事，应该告一段落了。24章第1节，亚伯拉罕年纪老迈，向来在一切事上耶和华都赐福给他。亚伯拉罕对他管理他全业最老的仆人说，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我要叫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不要为我儿子娶这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为我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好，各位注意啊，现在又有新问题发生了，就是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那以撒呢，是亚伯拉罕最宠的，哦，他一直都没有一个对象。那我们在后面知道，以撒这个时候已经40岁了。40岁的时候，他娶利百加。40岁都还没有一个对象，我想那理由很多了，包括他实在太被宠爱了。以撒是在圣经里面，在创世纪里面，在整个圣经里面，神的儿女里面比较少受到什么风波的，因为亚伯拉罕晚年得到他，后来又没有了以实玛利，我看3000宠爱在一身，爱死了，放嘴里怕化了，放在外面怕风吹走了，爱得不得了，所以也看这迦南地的女人没有一个顺眼的，没有一个配。那以撒呢，也我想也没有一个，也碰不到一个好女人来对他，因为以撒是被宠得很厉害，我想。那么亚伯拉罕就找这个人，听说应该是以利以谢，那也是很伟大的事，不过这我们不去谈。他说你去，千万注意两件事不要做，两件事就是一件事，第一个不要给我的儿子娶这个地方女人，第二个到我的本地本族夫家娶一个妻子来。各位，这个世界都是堕落世界，但有些堕落地方没那么恶劣，亚伯拉罕老家比迦南地还好一点，你去那里娶一个妻子来。以利以谢实在是好厉害，难怪他能做亚伯拉罕全业的管家主人。他都会问问题，英文有一句话A million dollar question， 这个问题值100万啊！我们有的时候做老师和学生不会问问题，他很会问问题。你听到了你会问吗？他会问。各位，他的责任很难，他的工作很难，我要去老家，老家已经离开10年了，我到哪里找到一个好女人呢？我也不能说，哎，你们家哪一个好女人可以去。而且我们大概可以猜， 你去一个地方，你一个陌生的老头子到那个地方说，有没有一个女孩子愿意到远方，到一个你没有去过的地方，跟一个你没见过人结婚？各位，一定没有嘛。我又不是嫁不出去，这样拉警报。今天有一个人啊，今天各位有一个什么非洲或爱斯基摩的酋长来跟你讲，哎，你要不要？我们的酋长的儿子很棒，很帅啊，很好啊，很体贴，你要不要去？我猜我们这姐妹没有一个人要去的。那真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没有人要去的，去的一定是坏女人，就是没人要的，她才要去。所以以利以谢知道，你要我去一个远方，把一个女人，把一个好女人带来，跟一个他从来没见过的人结婚，厮守一辈子，这很难呐。但是我也知道这个地方女人不好，你不要。所以那个地方的人不来，这个地方人你又不要。以利以谢就是问了一个很对的问题：假如我找到一个女的，她真的很好，但是人之常情，她不愿意来，因为谁愿意嫁给一个从来没见过的人呢？她要求说：“带来看一看，我可不可以把你儿子带回去给他看一看？”这是百万的问题，这是最重要的问题，我可不可以把他带回去？感谢主，亚伯拉罕的忠心，誓死不回头。你记得哦，绝不要带我儿子回去。我儿子可以没有婚姻，我儿子可以死，不要回去，因为神已经叫我们离开了。啊，了不起。耶和华天上的主神带领我离开富家和本族。如果他不来，那是他的事，但是不要把我儿子带回去。各位，我们在世上不管碰到任何的事，不要离开我们的主，不要回到过去错误的信仰里面。我们低头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保守你的儿女。我们哪里站立得住？我们哪里能持守？我们哪里能坚定？我们哪里能跟随？是你使我们持守，使我们坚定，使我们跟随。荣耀都归给你，奉耶稣的名祷告。